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2月1号，公元2002年1月14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中国总理朱镕基抵达印度之际，部分西藏流亡社区分别举行抗议活动。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代理发言人呼吁印度促使北京直接与西藏流亡政府谈判。印度政府谴责朱镕基不应在印巴两国之间扮演调停的角色。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应印度共和国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吉帕伊的邀请，于昨天乘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开始对印度共和国进行为期5天的正式访问。对于朱镕基的访问，由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代理发言人领导的抗议活动昨天正式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一批要求西藏自治超过500个流亡印度的藏人参加示威，要求维德帕伊会见朱镕基时提出西藏问题，并促请北京与达赖喇嘛会谈。抗议活动非常和平理性，没有任何暴力倾向。示威者全部用黑布条绑着嘴，以表示藏人没有任何发言权。以西藏流亡政府第13届人民议会副会长也是卓玛带领的其他议会代表昨天在新德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中重审西藏实质存在的严重问题，并提议借中共领导访印之际达到和谈的目的，同时以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的名义向印度总理瓦吉帕伊呈交有关西藏问题的文件，并呼吁印度政府同中国政府谈及有关西藏问题，促请中方领导同西藏流亡政府举行直接会谈。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副会长接受本台特派记者的现场采访时表示，这次朱镕基的访问对我们来说是把握机会的最佳时刻，我们对印度政府充满信心，相信他们在会晤中谈及西藏问题，因为印方都了解，要想缓和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政治关系，就必须先解决西藏问题。西藏青年会代言人也表示，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访问印度的5天时间里，他们在印度各地的分会将会连续不断地举行各式反抗活动。昨天，居住在印度西姆拉的流亡藏人也在当地举行了12个小时的绝食抗议活动。举行此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请印度政府在朱镕基访问印度期间施加压力，让其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直接会谈。同时，昨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仁萨拉的流亡藏人聚集在门罗岗吉汽车站，头上围着写有英文字的西藏独立布条，高举西藏国旗和各式横幅标语，举行了抗议游行活动，强烈反抗中共对西藏的镇压，并呼吁中国政府官员在印度访问期间，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下同西藏流亡政府展开和平对话，进行协商。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央社消息，在中共总理朱镕基抵达新德里前夕，流亡在印度的西藏领袖呼吁印度政府向中共施压，促使北京直接与西藏流亡政府直接会谈，以解决西藏自治问题。印度新闻信托社自新德里市报道，西藏流亡政府第13届人民议会副会长杰日卓玛公开向印度媒体表示，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全体议员表达强烈反对印度即将与中共间会谈边界问题。他强调， 印度和被占领的西藏的中国殖民主人间在边界问题上不会有任何协议可以合法化，除非真正西藏人民代表参加这项协商。这位西藏女性领袖呼吁印度政府在朱镕基访问新德里期间需呼吁中共放宽在被占领的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她建议印度政府应该向中共建议接受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提议，与西藏流亡政府之间直接会谈，以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请继续收听新闻。大纪元消息，中共国务院总理朱镕基13日起访问印度，印度外交部长辛哈表示，朱镕基此行并不是要来化解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中共没有意愿，也不应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扮演调停的角色。中国时报报道，朱镕基将对印度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希望印度能与巴基斯坦重启对话之门，以解决目前的印巴僵局。不过中共的调解已遭到印度当局的拒绝，但辛哈强调中印这两国的关系正在改善。辛哈指出，我相信经过这次的访问，中印关系将获得更大的改善。事实上，在朱镕基访问印度前夕，中共出售巴基斯坦的40架战斗机已抵达巴基斯坦的新闻突然曝光。对此，中共外交部日前不断强调，出售战斗机不是针对第三国进行，而且这批战斗机本来就预定在本月初运抵巴基斯坦，与印巴危机无关。印度方面显然有意与中共修好。印度官员说，朱镕基与印度总理维特帕伊的会谈将集中在经济合作领域，不会触及争议性的议题，例如西藏问题。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已准备好抗议活动，迎接来访的朱镕基。500名流亡印度的藏人在新德里随绑黑布条，举着西藏属于藏人的大字报，抗议中共对西藏的镇压。虽然朱镕基有意借此行敦促印度与巴基斯坦重启对话，但朱镕基日前接受印度斯坦时报访问时表示，他这次前往印度访问的商场主题主要是希望印度不要以反倾销关税抵制来自中国大陆的50多种进口产品。北京当局认为印度这种做法是保护主义作祟。中国与印度曾在1962年因边界问题发生过战争，此后中印两国一直有边界争议，双方在印度于1998年进行核试爆后关系几近冰点，但过去2年来两边因交流频繁关系逐渐解冻。去年北京协助印度建立类似自由贸易出口区的出口中心，中印两国在资讯软体业的合作更是迅速扩大。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来向你们播送的中国名誉人士赵小薇原著的《论西藏之自由选择》。
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难民区，已经初步的建立了类似与西方议会制度的流亡政府。换言之，西藏人自己管理自己的今天，已经基本上抛弃了过去的奴隶制度，建立了近于民主的制度。从西藏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上看，在印度北方以达仁萨拉为中心的藏人已经具备了自由选择的能力和进行实际运作的内在机制。这个内在机制的建立十分的重要，如果没有支持自由选择的内在社会机制，当外在的自由选择机会到来时，经选择所实现的很可能是一个损伤自己也损伤他人的结果，因为它只代表少数人。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在西藏问题上的真正挑战性问题，也许不是对西藏自由选择权利的承认与否，真正挑战性的问题是，如果现今的西藏流亡政府仍然实行的是旧有奴隶体制和相应政治制度， 中国知识分子是否仍然支持西藏自由选择的权利呢？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但它值得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深入思考。西藏自由选择至少要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进行自由选择的愿望，进行自由选择的能力。仅有自由选择的愿望而无自由选择的能力，则愿望永远不会成为现实。仅有自由选择的能力而无自由选择的愿望，选择也不会实现。因此，观察西藏的自由选择要从藏人的愿望和能力两个方面出发。在愿望和能力两方面的条件具备以后，还有外界的环境和制定约束的因素。有的时候，一个民族外在的生存环境会影响到内部的发展和走向。对于西藏来说，外在的生存环境便是来自于中国和国际上的作用和影响。综上所述，西藏之自由选择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自由选择的愿望、自由选择的能力、自由选择的外界影响。以下逐一探讨之。西藏自由选择的愿望。西藏是一个宗教信仰很强的社会，在印度佛教传入西藏以前，西藏就有自己的宗教，称为藏本教，并一直流传至今，成为西藏五大教派之一。在1958年前后的中共西藏民主改革以前，西藏是一个几乎人人信仰宗教的政教合一式的封建奴隶制社会。当时的西藏社会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独立体系，在整体上观察，社会的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的存在要素均属于独立自主。在中国共产党与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以前，历朝历代的中国政府对西藏均采取合欢的政策，即中国保持对西藏的名义宗主权，西藏政权独立地全权地处理西藏的一切内部事务。中国清朝时代国力比较的强大，军事占领西藏并设立驻藏大臣，并规范西藏的政府制度。即便如此，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体制已无根本性的变化，政府的官职都是僧俗各一人共同担当。因此，宗教信仰对西藏社会执行为具有绝对的领导、控制、约束的效力。1958年前后开始的民主改革是中共从社会体制根本上对西藏的革命。民主改革摧毁了西藏的原有的政治宗教系统，加强给西藏人民一个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外来的革命必然造成封闭自主系统的反弹。由于系统本身的单一性，西藏社会对民主改革的反弹变为全社会性的反抗，变为两个不同文明的冲突，变为两个不同民主间的战争。这就是中共所谓的1959西藏平乱。既然民主改革演变成汉藏之间的民主战争，过程和结果也变得比其他战争更为残酷。在武力方面，劣势的西藏遭到大规模的杀机。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名誉人士赵小薇原著的《论西藏之自由选择》，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迪美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迪美多。